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近日呢，国库部长宣布了储备银行的新任行长啊，米歇尔·布洛克将于9月接替菲利普·洛伊，成为储备银行的第9任行长，也是首位的女行长。而现任行长洛伊在大流行期间预测利率将在2024年之前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事实上从去年5月开始呢，已经连续加息十余次，他因为这一点呢也饱受争议。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长更迭将会给澳洲的央行以及货币政策可能带来哪些变化。下面我们就连线通讯员温瑞浩。温瑞浩你好。
Hello， 你好。
哎，不是好，我们看到这个布洛克这一人选宣布之后呢，媒体上给他贴了很多的标签啊，比如说女性、成长于乡村或者比前任更务实等等点评。请问您对布洛克此人有何了解？您认为他的背景和资历或许会带来哪些变化？
其实呢，如果纯从背景撇开性别不说的话，其实他的背景和前任以前前任行长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央行体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 Michelle Bullock 非常有意思，他在大学毕业前的那份实习就在央行，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就始终在央行工作，当然过程当中他曾经出国深造等等，但是呢除此之外他是从央行的最初步的工作开始做起，做到央行副行长，到现在被任命为下一任央行行长。这个背景其实和上一任的 Philip Lowy 以及上上任的 Glenn Stevens 是有类似的地方，而且呢都是上一任行长离开之后呢由副行长接任都非常类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光从受教育的背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和前几任的央行行长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甚至呢也有人质疑他有多大的改革力度，因为呢我们知道目前央行呢是面对着不少的批评，这个呢有短期问题，有长期问题。短期问题像您刚才讲的，主要是这一轮的加息以及之前和市场的沟通上的一些问题，使得现在的即将离任的央行行长 Philip Lowy 呢承受了非常多的指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不一定完全公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呢联邦政府要求对央行的整个的治理进行了一个独立的审核，审核之后呢是给出了一份结论，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改革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改革意见是比较大动作的。那么这一任的这个即将上任的新的央行行长，他带着一个任务，就是央行的改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里媒体有说，比如说一个 inside 去做改革是不是合适，其实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疑问的。虽然说她是个女性，她在形象上在对外的沟通上可能和现在的这个即将离任的央行行长有一些个人性格上风格上的差异，但背景其实非常相似。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是需要去关注的，甚至这样的人去领导央行的改革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疑问。
确实我看到媒体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对布洛克此人，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内部人士而不是外来者，就是他可能更加难以去打破目前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吧。那我们也拭目以待。那么除了这些就是长期的改革方面的压力，那他如果9月份接任洛伊的话，他首先面临的就是说目前的这样一个澳洲的经济，就是因为目前普遍认为利率已经处于比较高峰的峰值，来伴随的就是被有按揭的家庭所面临的高昂的贷款压力，而通胀呢尚未回到目标区间。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布洛克是不是也将会面临着一个相对比较棘手比较挑战的局面呢？
我觉得未来的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够完全取决于行长个人，行长必须要做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决策，那这个决策一定是依赖于基本的宏观的经济状况和最新的数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未来的澳洲央行的利率政策或者说它的这个是不是还要继续加息或者呢有些人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降息，这些都取决于澳大利亚整体的通胀的和宏观经济的状态，就不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个大的前提。但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呢，如果去看他的上任的时间因为现在定的上任的时间我没记错的话是9月18日，也就意味着他所要召开的 作为行长身份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是10月份。
嗯，
而目前的状况来看呢，8月或者9月当中有不小的可能会有一次加息。但澳大利亚的通胀也开始有一些逐渐下降的趋势开始出现。最近一段时间消费者信心消费的数据、零售的数据呢其实都不是特别好。这意味着呢前面的加息正在逐渐的传导到经济体当中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家里的这个还贷的压力逐渐变大，会减少他们的消费意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正在逐渐的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存在着一种可能，这种可能的可能性并不低，就是等到新任行长上任10月份召开这个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时候通胀已经变得更低了，那个时候他可能不一定需要加息了。
嗯，
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费罗伊想让新任的央行行长有一个相对轻松宽松一点的这个任职初期的环境的话呢，可以选择在更早的这个8月和9月当中呢把该做的加息做完，而到了10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急着加息了。但无论哪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的情况意味着不大可能在短期会进入降息。更多的是什么时候结束，结束之后维持一个相对偏高的利率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这当中肯定会带来很多的痛苦对很多的家庭的财政，对企业会有压力，但是呢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实上如果要说现任央行行长做的什么东西有问题的话呢，其实只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呢是过早的说我们在20年之前不会加息，现在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一种说法。
是。
这个沟通呢是过于武断了。第二个呢在控制通胀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加息速度可能慢了或者犹豫了，只有这两个问题，而不是说不应该加息，其实是应该加的，在通胀没有得到控制之前绝对不能随意的放松货币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大家也不要觉得一个新的央行行长个人会主导货币政策。
嗯，是的。说回到这个洛伊，他在整个大流行期间都是他在做这个储行的行长。那他在之前就是预测2024年之前利率一直会保持在 0.1% 的历史低位，当时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一个新闻去选择去买房或者去比较激进的贷款，那导致现在可能承受着比较高的压力。新的储行行长在上任之后他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可能在9月份之后10月份随着这样一个经济的这个轮动，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来关注一下。好的，谢谢魏瑞浩。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